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这里是张德芬心灵成长课。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张德芬的心灵成长课，有关情绪力的心灵密谈，回答同学们提出的问题。有一个同学问，逃避痛苦是人的本能，怎么样才能够允许情绪的出现，并且和它待在一起，而不是批判或者是去逃离呢？我想我跟大家也说过很多次了，就是这个情绪来临的时候，我们就是必须去涵容它，不管这个情绪是一种自我憎恨也好，罪疚感也好，或者是愤怒、悲伤、孤独，这种负面的痛苦情绪没有人喜欢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够在它每次来临的时候都给它照个相，确认它一下，认识它一下，知道说哦，这个老朋友又来拜访了，我以后不要那么害怕了，不要看他一来我就逃跑，我愿意和他老老实实的待在当下。如果实在被他弄得很烦了，你可以去研究他究竟是怎么造成的。你为什么会觉得罪疚呢？你为什么会觉得孤独呢？为什么会觉得不被爱呢？然后呢，找出一些例子和证据来证明其实你的感觉可能不是真的。或者是呢，在同样的情况之下，有些人他生发的这个感受也是和你不一样的，为什么你偏偏就要选这种感觉去感受呢？所以说我们就有一种可能的惯性反应，始终要把自己的这个情绪呢带到那种境界去。那这就是我们可以去用头脑的一些想法去干预的。那有些情绪它不请自来，是因为我们内在啊有很多的这个能量的中心点脉轮它堵塞了。这个时候我觉得身体的锻炼、瑜伽、呼吸以及一些冥想的方法就会很有帮助。所以大家不要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就是情绪越是不好就赖在那里不想动了，一定要让自己的身体动起来，让情绪的能量能够流动，或者呢去看一场比较悲伤的电影，让自己痛痛快快的哭一场，或者是去打一个羽毛球，让自己痛快的流汗，跟别人有一些竞争的这种行为，把他在这个行动当中、运动当中，把自己内在的负面能量调动出来，让他能够流动。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最好应对我们情绪的方法了。同样的，有一个朋友问，他感觉到心灵和身体极度分裂，好像行尸走肉一样，现在身体已经承受不了了。怎么样才能够让身体安住于当下，并且保持积极的能量呢？我还是觉得如果让我回到30多岁的时候，我会给自己一个最大的忠告，那就是好好锻炼身体。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心理脆弱，觉得没有办法心脑合一没有办法生活很有力量，行动很自如，都是因为身体里面没有肌肉，没有力气，不够强壮才造成的。所以我今天看就是大家提出来关于情绪力的问题，我觉得 80% 以上的问题，只要你好好锻炼身体，让自己的身体有肌肉强健又柔韧有弹性，那么几乎都可以解决。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我年轻的时候不会这个样子啊，怎么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好像心力越来越不足。的确是这样子，就是你的身体的这个强健的这个状态已经不如年轻的时候了，所以你对于情绪的承接的能力、消化的能力都会比较差。另外有一个朋友问说，跟伴侣说话常常就是会吵架感觉自己总是想改变别人，所以呢惯性的后知后觉到刚刚又有情绪上来，两个人又吵一架了。他希望能够活在一个先知先觉的状态。那我的建议就是，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遇到事情的时候啊，我们首先不是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投注在对方身上，看他又说了什么，又做了什么， 而是要把一部分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看到自己起了什么样的反应，对自己的这个情绪反应要有一定的好奇心，去面对它，去看待它，然后尽量把这个情绪反应跟对方的行为和说的话拉开距离，先去看。那这样的话呢，你的这个即时反应、惯性反应就不会那么快速的出来掌控一切了。那这是一个习惯，我们一定要养成这样子的习惯。好像这个习惯是比较无形的，不是说早上起来非得刷牙呀，然后起床前一定要做些什么呀，不是那么明显的一个外显的身体上的一个行为。可是呢，这个内在的我们自己心理上的一个习惯的养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想改变自己的惯性反应，想改变自己跟伴侣相处的质量，就一定要去努力在这方面去造成一个良好的习惯。还有很多朋友提出的问题是关于父母方面的，有的人说平常我都好好的，只要一跟父母说话我就来气。那有的是觉得父母很控制，我应该怎么办呢？春节又快到了，要回家面对父母，这是好像很多人的难题。首先我就是觉得跟父母关系有障碍的人在心理上一定是没有长大的，他们总觉得自己还是那个嗷嗷待哺的小孩，然后呢在父母面前希望能够得到父母的认同，也希望父母能够快乐，希望父母能够自给自足，不要找我麻烦。其实对别人的希望总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要求自己做到什么，我们要求不到别人做什么。这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很明显的就是，当你自己的状态改变的时候，对方永远一定会改变的。就要先看看自己对父母究竟有什么样的要求和盼望。很多人会觉得父母嘛，他们就是应该要理解我们，要爱我们，要能够自己过得快乐。可是我们仔细看一下我们的父母，第一，他们的童年啊中年的时候可能都没有我们过得好，他们经历的苦难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第二，就是他们的知识水平，他们的意识层次可能跟我们也完全不一样。毕竟我们这一代的人，我们受的教育比较多，然后我们的这个意识层次也的确是比较高，所以我们比父母知道的多。那么父母呢，常常就是在一个这个很混乱的这个情绪的惯性模式当中，他们自己是走不出来的。而且年纪大了以后，他们没有什么依靠，没有地方去刷他们的存在感，所以他们把很多的注意力和希望都放在你的身上，希望经由你来完成他们自己啊，让他们的生活更加的圆满。所以这时候你都要看到你和父母之间这种消长的关系，你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呢？你是不是可以让自己成长长大，说我真的不要求父母那里要能够给我什么正面的东西，因为他们给不出来，不可能给，也不可能改变。那我自己呢，我能带给他们什么正面的东西？我能不能长大顶天立地的做人做事，而不再受到父母指手画脚的影响呢？那这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自我决定，同时你一定要能够做到。知道到做到永远是一段非常漫长的距离，但是第一步你先要知道自己究竟想做到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你要了解责任是在你身上，是你这里需要努力，你这里需要改变，而不是对方。那我们有一个非常正面而且非常清晰的一个看法之后呢，我们可以有这样子强烈的意图说，我一定要在父母关系当中能够做出改变，我一定要能够断奶，我不再要求父母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给我温暖，给我支持理解，其实这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作为儿女的我们在内心深处始终都有一个想要去依靠父母，尤其在心理上想要依赖他们的那种感受。那这个感受是非常隐微的，亲爱的，你能感觉到吗？你对父母的期望，你对他们的依赖，你能不能自我负责，先把自己两只脚放在地上，好好的站起来呢？ 同时呢，大家可能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你自己其实你的情绪状态、能量状态也会非常影响父母对待你的态度。你想同样的这个兄弟姐妹之间，你会发现父母呢可能对其中一个人特别的好，特别的宽容，又对另外一个人呢非常的苛刻，然后有什么事情都找他麻烦。其实这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态度。举个例子来说，我儿子跟我就比较亲，他很愿意帮我做事又负责。那我女儿呢就非常自我中心，常常忘这个忘那个的。所以说你想，我有什么事情想要他们帮我在美国比如说买东西的话，我会找谁呢？我大部分的时间当然都是找我儿子，因为他的这个配合的态度比较好，然后他也愿意帮我做事。不过有的时候他也会有怨言啊，说你都叫我做都不叫妹妹做什么什么的。那对我来说当然他是比较叫得动嘛，所以我就叫他，而且做事给他我会比较放心，他做得比较稳妥。那其实跟父母之间的这种能量消长也是这样啊，如果说他们每次很负面的这些语言到你这儿了，你就是没事啊，我很高兴啊，你们说什么那你们说吧，你们要吵架那你们去吵吧，我走了，你就根本就是像一个不沾锅的那个铁芙蓉一样，他们根本什么东西都沾不到你身上。那久而久之他们的那些怨言啊、抱怨啊，甚至对你的逼迫可能都不会到你这儿来了，他们就会转移目标到别人那里去。那什么样的方式就是最能勾起父母的负面的这个干预呢？就是他们每次一讲啊，你就生气，就跟他吵架，然后他随便说一句话就可以让你火冒三丈。那这种是最好去勾搭，然后这个制造戏码的这个对象了，除你其谁呀？所以说，如果你觉得父母很难相处，怎么样的话，你要回头看看你自己的能量状态是什么样子。他们每次拿话戳你的时候，你是不是立刻照他们的这个期待，戳你这边你就动那里，然后按你那里你就动那边。这样子的话，他们会觉得很有意思啊。他们就要找你吵架，他们就要找你发泄，就要找你麻烦，因为是有反应的，不会让他们觉得没劲儿的。那今天你是成年人，你是青年人，你对自己的事情一定要有掌控的能力，不是像一个玩偶一样在随别人摆布了。如果你连这个内在力量都没有的话，那真的是只好随波逐流了。所以我一直在跟大家说，在情绪力方面，你身体一定要够好，你才会有足够的这个正向乐观的情绪。那同时呢，要培养好的情绪的这个习惯。如果你总觉得自己就是喜欢去爬粪，然后往那些不舒服的事情去想，想了以后让自己钻牛角尖出不来的话，就表示你情绪习惯是有问题的。那这个时候谁能救你呢，亲爱的，谁能救你呢？比如说你有一个坏习惯吧，在外面这个随便乱抓东西，也不管这个卫生不卫生就往自己嘴里放，回家也不洗手，那你当然很容易生病啊。那这个习惯，然后你跑来跟我说德芬老师我好容易生病怎么办啊？我总是忍不住要在外面抓东西放自己嘴巴里吃，也不管它干不干净，你说叫我怎么办，对吧？你是成年人，你自己的行为要自己负责啊。今天这是一个外显的行为，你可以看得很明显，就是责任在你。那内在呢，你的情绪习惯呢，如果你总是要去爬粪，让自己想钻牛角尖，想一些负面的东西，带着这样子的负面能量你到父母前面，他们自然而然他们的负面能量就跟你会勾搭上，然后两方就交流起来了，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很过瘾，每次你回家的时候就会制造一些家庭的喜剧，让他们的这些负面的生态能够得到喂养。那这就是一个非常讨厌的恶性循环。今天作为一个年轻人，你又在听这个张德芬的心灵成长课，是取决于你能不能终止这个恶性循环，能不能切断自己的这个一个惯性的恶劣的情绪习惯，而让自己能够坚强，让自己能够乐观。所以回去面对父母的时候，你自己的状态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觉得就是我们生命当中啊，所有让我们苦恼的事情都是跟我们太在乎有关。 你今天如果不是那么在乎父母怎么样对待你，不是那么在乎他们的反应以及他们的喜怒哀乐的话，你就不会受制于他们。因为当你在乎一件事情，尤其那个东西如果是一个人的话，他会感受得到，那他会拿你的在乎来绑架你，这就叫做情绪勒索，情绪绑架。那他就会用各式各样的做法让你觉得愧疚，让你觉得难受，因为他知道你是在他的掌握之中。所以呢，我看到很多人留言问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我从你们问话的背后的那个能量，我都能够感受得出来，亲爱的，你根本没长大嘛，你就还是一个小孩子，虽然你身体已经大了，可能比你父母还高，年纪都20多岁了，在古时候都已经是完全应该成家立业的成年人了，可是你们心态还是跟孩子一样，还是希望父母能够喂养你们，期待父母能够改变他们的态度对你们好，这是不可能的。今天你要把责任放在自己身上，把权力也拿回来放在自己身上，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改变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才能让自己生命当中有愉悦快乐的情绪。否则呢，你总觉得自己不快乐，但是这是谁造成的呢？一定是我们自己。所以我苦口婆心说了这么多，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去锻炼内在和外在的肌肉，让自己呢不但是身强体健，同时呢内在也是强而有力的，能够在自己的内心找到快乐的源头，而不是把快乐的源头放在别人身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永远都没有办法得到快乐，因为你必须要跟那个快乐的源头一直纠缠着，请他提供你奶水，提供你幸福的感觉，提供你注意力，提供你认可，提供你赞赏。那这样子我们永远是一个傀儡，受别人控制，受别人宰制，那幸福快乐就不是抓在自己手里了。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特别注意这一点，想要在情绪力当中能够获得自给自足的能力，就是一定要看清楚自己是怎么样受到别人的宰制，然后愿意把这个责任还有权力都拿回来放在自己这里。关于情绪力的问题呢，我还想跟大家谈的就是我们知道要锻炼身体的时候，比如说去跑步吧，跑步的过程一定是比较辛苦的，就没有坐在家里看电视来的舒服。比如说我们做平板支撑吧，那个过程也是一秒一秒的在算时间，多难受啊，我们何不如就是躺在那儿看看书，多舒服啊。我们为什么要锻炼身体呢？为什么要去忍受那个不舒服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当这个不舒服过去之后，其实我们身体是觉得舒服的，而且身体有了力量整个人的状态就是会不一样。但是在身体的操练方面，我觉得我们就没有这个习惯，没有这个意识，没有这个概念。比如说大家在问说怎么样可以赶快从那个不舒服的感觉里面出来呢？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你要老老实实乖乖的，不逃避，不闪躲，就待在这个不舒服的情绪里面，让它去锻炼你，让它去浸润你，让它能够磨练你。那这个过程是不舒服的。比方说我们为什么那么容易生气，就是因为一遇到挫折了，我们马上就觉得哎呀，这个感觉特难受，一定是让我觉得不安全感，我有恐惧，或是让我觉得羞愧不舒服，让我觉得这件事情会对我造成妨碍，我内心觉得不被公平对待了。反正就是各种情绪升起的时候，我们不想要跟他在一起，所以最好的方法，最快速的方法就是立刻的把他投射出去，骂那个带给我们这种情绪的那个人或是事。所以说刚刚举例锻炼身体是怎么锻炼的，那你锻炼你的情绪力也是要经过这个阵痛，经过不舒服，然后去学习有一定的内在空间去涵容这些你不喜欢的情绪。这样子当别人说的话或是做的事情立刻让你造成不舒服感觉的时候，你有一定的能力和空间停留在那里去涵容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就不会立刻发脾气，立刻说一些话要怼回去。那这个时候 就是一个内在操作的过程。所以呢，我们学习情绪力啊，亲爱的，就是真的要能够回头看自己内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看到自己这个情绪的过程，你脑袋究竟在想些什么。这个是很多人的致命伤，就是他们没有能力回看自己，始终都是被外面的人事物给带跑了。所以最重要的能力就是一定要在发生情绪的当下，你觉得诶，你是生气了啊，立刻就要这个反弹回去。其实我刚刚说了，你这个生气的下面很多的时候是恐惧，很多时候是觉得羞愧，很多时候是觉得不被公平的对待，觉得委屈，然后童年那些不愉快的记忆全部都上来了，所以你不愿意去涵容那个感受。那就像我们锻炼身体的过程一样，你在跑步机上你就是得走或是跑30分钟啊，那个过程不是愉悦的，但是结果是很好的。那在这个训练内在肌肉，训练我们应对情绪的能力方面，也是一定要经过这个不舒服的过程，你要学会跟自己不喜欢的情绪待在一起，而不是他一来你就要立刻找个管道去发泄啊，或者是这个想要把他赶走。那很多人说这个负面情绪来的时候，我是去看着他呢，还是去让他发泄出来呢？怎么样才是最好的做法？我觉得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啊。很多时候我讲的就是能够回到自己内心去陪伴自己，看到说 OK， 此刻我有一些愤怒，原因是呢他惊吓到我了，或是让我觉得没有安全感了。那我以往都是用一个愤怒的方式来掩饰自己的恐惧，那现在我可以选择跟自己的恐惧待在一起，跟那个不安全感的感受待在一起，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所以这是要经过一个内在的心理过程，是非常重要的。至于这个能量怎么样的流动，我前面也说过了，的时候你就是去运动一下啊，或是看个电影啊，把自己的悲伤啊，这个恐惧啊带出来，然后好好的去面对它，然后很理智的跟朋友说一下自己的心路历程，而不是这个受害者的发泄性的去哭诉。那我觉得这都是比较好的一个正向的一个方向。所以说在情绪力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愿意为自己的情绪负责，而不是说如果他不那么可恶的话，如果他不是这么做的话，如果他没有那么说的话，我就不会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就是要为自己的情绪负起责任来，此刻的我感受是什么，我感觉到了什么，我为他负责。然后呢，我也看一看别人在我这个同样的状况之下，诶，他为什么不生气？诶，他为什么不难过？他是怎么做的那么好的？慢慢慢慢慢慢的把责任放在自己身上，愿意从自己着手去改变我自己的情绪的这个福祉，让自己能够在情绪方面过得更好，过得更开心，过得更快乐。这个就是为自己负责的第一步。举个例子吧。有个朋友问说，经常会被别人的语气和说话的态度伤到，总是特别在意别人说我没有用，这是什么旧伤引起的呢？朋友说我特别较真儿，这是总是辩解自己是对的，害怕犯错，那这个内在的什么被触动了呢？这个很简单嘛，一定是小时候你父母老是让你觉得自己没用，老是拿你跟别人比较，也许是兄弟姐妹，也许是隔壁邻居，也许是表兄妹，那你会觉得对这个东西就特别特别的敏感。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很困惑你，让你觉得很难过的话，就要特别注意为他照个相，就说 OK， 我很在意别人说我没用或是我错了，那我可不可以有一次我违反自己的惯性然后改变这个呢？只要一次就好了，你感受一下，就是当有人又说你不对了，或者是你又做错了什么，然后别人的反应让你觉得很没用，你又要用惯性行为去辩护，去反抗，去抗争的时候，这时候你可以不去做，然后停在那里去感受内在那个好像要死掉的感觉。因为这是从小到大追随你的一个你在逃避的一个自己无用的这个情绪。你又错了，你不够好，你就是很糟糕。那当这些情绪上来的时候， 可不可以不要被他触动？我们可不可以就是停留在那里，看他能够把我们怎么样？然后呢，感受那个内心快死掉的感觉，深呼吸，说，我已经被你控制了一辈子，追逐了一辈子，我下半辈子不想要再这样过下去了。我错了又怎么样？我没用又怎么样？我没有价值又怎么样？我还是可以过得很好，我还是有权利去享受我的人生，享受我的生命啊。所以不要一直出来跟我捣乱，我能接受你，没用就没用，没有价值就没有价值，错了就错了。如果我们能够有这种态度的话，我们就不会被他绑架了呀，是不是？我们就能够从这个惯性模式当中脱离出来，变成一个比较自由的人。很多朋友的提问呢，可以让我看到，就是他们跟自己的关系户之间的这个互动的方式以及权力的消长是处于劣势的。比方说有人问说，老公对我的爱答不理，挑剔指责，确实勾起我不被爱的感受，那我看见的时候怎么样有效地跟他沟通呢？我前面就说过，当我们对一个人太在意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把自己的脆弱面和我们的小辫子丢给别人，让别人可以来对我们予取予求的。对父母也好，儿女也好，我们的伴侣也好，都是这个样子。你会觉得在这种状况下，你的能量是不中正的，你总是让自己倾倒在他们那一边，好像你去够他们，你去迁就他们，然后你等待着他来跟你好言好语的沟通，或者是不对你指责挑剔，然后你就觉得哎呀，今天天气真好，阳光灿烂。如果说他对你脸色不好看，然后说你什么了，哎呀，你立刻就觉得哎呀，好糟糕，我怎么去跟他谈呢？怎么样可以让他不要让我觉得这么难受呢？那这就是因为我们太多的时候把这个自己生命中价值的肯定以及情绪的正向的来源都要放在别人身上，透过别人对我们的态度，我们才能够觉得自己有价值，是被爱的。那这样子的话，你会发现自己就一直都是一个感情上的乞丐，我去要求别人给我这个，别人给我那个，那这就是一个情绪上的依赖了。如果我们有这样子情绪上的依赖，始终需要别人给我们情绪上的支持的话，我们真的就是一个不中正的自己，那你就会受这些所苦。日常生活当中，光一句话，一个脸色，就会让你觉得不行了。那父母也是，他们怎么样对待你，怎么说话，他们高不高兴，你都是非常的在意。所以说我们上这个心灵成长课一直跟大家说，就希望大家能够做一个情绪上面能够独立的人，能够中正的回到自己内心。我每天快乐的来源是哪里，亲爱的？如果你觉得你快乐的来源都要跟别人有关的话，那么你真的就是把自己快乐幸福的钥匙放在别人手上，要别人来为你开门。你想一想，这样子我们是多么处于一个被动的劣势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钥匙拿回来，放在自己手上，每天自己要找乐子，一个人要过得开开心心的，而不是总是要看别人的脸色，看别人怎么跟我们应对，才来决定我们今天的生活质量和快乐的程度。大家好好想一想。还有一个朋友说，他得了乳癌，未婚夫走了，很怕自己会孤独终老，每个晚上都在恐惧中无法入眠。这种恐惧应该如何调整？怎么样陪伴和面对化疗这种痛苦和恐惧？亲爱的，我真的是为你感到很难过。但是我们也看到，世界上得到乳癌的妇女有很多很多，也有些人他们身边是没有亲近的人在支持他们的，但是他们还是可以活得比较有力量，有希望，观积极的继续生活下去。所以呢，我希望你在医院里面能够找到跟你 状况类似的朋友。其实现在在国外他们有很多这种各种疾病的这个病友会，我相信在国内的医院应该也可以找到，你多去找一些其他的同样状况的人，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他们是怎么面对，他们是怎么看待自己的生活，然后从他们身上你找到力量。当然在这种人生的一个低谷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宗教信仰也会很帮助你，不管是基督教啦或是佛教啦，任何这个宗教的团体，如果你能够在那里找到精神的依托，我也鼓励你过去。那同时呢，虽然我们自己是病人，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够为别人做一些事情，比如说去孤儿院啊，去养老院啊，做一些陪伴，付出一些，你就会觉得自己还是很有用的，同时你会觉得人生还是有希望的，因为比你悲惨的人还是有那么多。所以呢，用各种方式鼓励自己，让自己积极的站起来。那同时我还是说有一个万灵丹的就是祈祷，不管你生命当中遭遇了什么样的挫折困难和困顿，你真的发心很认真的向着上天祈祷。就像你如果小时候你是一个孩子，父母又对你非常慈爱的时候，你想要一个东西，你会怎么样跟他们要求，就用那种方式去要求帮助，那么你就会发现生命当中总是会峰回路转的出现奇迹来帮助你，让你活得不一样。所以祝福你，亲爱的。有一个朋友问，面对问题时带来的情绪啊，我听过要保持正面，向好的一方面去想，因为正面的思想会为我们带来相同频率的事物，意识创造实相。但我也听您说过，应该先去感受这个情绪，就随着这个情绪跟随自己，不去管它，陪伴一下这种感觉。听上去呢是两个相反的，应该如何排解呢？那我的建议就是，当下有情绪发生的时候，你就必须去认可它，必须看见它，说 OK， 此刻我有什么样的情绪，我应该怎么样去面对。也许呢你稍微转念一下，就像你说的正面思考，就可以把这个情绪给化解了，那就化解了。如果说你这个时候必须要去听听音乐，散散步，然后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来排解这个情绪，那就去做吧。那有的时候这个情绪很浓稠啊，像雾霾一样这样子笼罩着你挥之不去，可能你就要去做一些出汗的运动，让自己能够感觉神清气爽一点，同时或者去山里面大吼大叫啊，看一部这个悲伤的电影让你流泪啊，这些方式是可以去积极面对情绪的。与此同时呢，我们要注意我们每天脑子里头思考的是什么东西。首先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就是情绪，所以情绪来的时候要认真的面对它。但是呢，平常我们自己脑子里想什么很多时候都不是正面的，那这个时候可能要用一些正向的思维，让自己总体来说你的情绪水平不是低的。那有些人会说啊，早上起来就很抑郁啊，持续很多年怎么办呢？就是要想办法去改变它呀。你光在这里问我该怎么办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你自己觉得怎么样做能够改变它呢？比方说每天早上起来你就规定自己一定要唱一首歌，或是闹钟一响你就要很积极正向带着微笑下床，就是你必须强迫自己去演，把它演假戏成真，以假代真，把它真正的演出来。如果说是允许自己在床上翻来翻去，然后就觉得哎呀，我每天都好忧郁哦，我每天都好抑郁哦，该怎么办呢？那这样子的话是不会做出任何改变的。所以生命是操控在我们手里。很多人可能觉得自己虽然觉得抑郁难过悲伤痛苦，可是好像这样子什么都不做反而比较好。那有些人会想要脱离这个不舒服的感觉，那就表示时候到了。如果你还是没有动力去让自己快乐起来的话，可以祈祷。但是我自己的经验就是，你真真正正的想要脱离这个痛苦的感受，你真的不想要再这样子沉溺下去了，那是总是有办法的，就是要看你愿不愿意去做。所以说有一句话叫做受苦比解决问题来得容易，就解决问题我们要逆反自己的惯性，我们要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而反而在那儿受苦怨天尤人， 然后听一听课，提出一些问题，然后自己还是继续的难受，那这个是比较容易的做法。你怎么选择呢？权力是在你自己手上。我深深切切的祝福大家都能够为自己人生的快乐幸福负责。